好，我们开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慈爱和怜悯保守我们，求主像以往一样，求主更加深刻地把你的恩典、把你的圣灵、把你的光放在我们心里，好叫我们不仅没有黑暗，叫我们的光也能够照出来，叫我们的水也能够流出来，叫我们的丰富也能够跟人分享。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上最后一次，我们今天要从我信圣灵讲起哈。当我们讲到说教会有这个我信圣灵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多加一点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使徒信经的这个形式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会根据传统教会，传统教会根据圣经有这个看法，有这个坚定的看法、基要的看法，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的，是三位一体，同受敬拜，同受赞美、同受感恩的。但是我们也承认，在圣经里面，圣灵的那个位格，没有太多，没有像圣父或者圣子那么强烈的表达出来。位格就是有思想、有意志的一个独立的主体。那一般来讲说，像猫狗、像电脑、像机器人都没有位格，因为猫狗应该也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理智，但它的意志、理智，或者他的个性，都是被塑造出来的。我们人也是被塑造出来的，多少被塑造出来，有一些先天的，但先天的还是父母的基因塑造出来的。所以神学家会强调，真正的位格只有上帝，他不是被什么环境影响啊，天冷啊就缩一点啊，被人称赞就高兴一点啊，被人责备就生气一点。那我们的个性等等常常是被环境塑造出来，不是独立自主的。那圣父、圣子、圣灵是真正独立自主，不受任何东西影响的，他有自己的意识。那么圣父、圣子，我怎样我怎样，很清楚讲到我怎样的，就是最显出他有位格的很多。可是圣灵就不太多。有一个地方，使徒行传13章第2节，当安提阿教会在侍奉主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招我，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句话呢，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直接的圣灵讲的，使徒行传应该还有一两处也是这样讲的。但是那个意思呢，就可以有整个的涵盖性。巴拿巴和扫罗被上帝呼召去做的工是什么工？巴拿巴和扫罗被呼召，就是被圣父在永恒中的呼召，被圣子在大马色的呼召。那么也就是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跟耶稣召他们所做的工，跟圣父召他们所做的工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是一样重要、一样荣耀的。另外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么这里耶稣讲的也相当清楚了，就是父、圣父、保惠师，而且是另外一位。那么这另外一位呢，耶稣在前面有讲到说，就我求父，父就另外差另外一位。这也是圣经里面在讲三位一体比较明确的一个地方，明确圣父、圣子，另外一位保惠师、安慰者。其实一个很不好的名称，但是又很恰当的，就是圣灵是慰安妇啊，这的确是安慰人的那个一个男的哈，不是女的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16节。在18节又说，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也有一个看起来很清楚的表达方式，就是 我跟圣子是一样的，圣父会差圣灵来，我也会来。那么就位格来讲，圣父、圣子、圣灵互不相等，圣父是圣父，圣子是圣子，圣灵是圣灵。就本体来讲，每一个的工作能力等等都是跟其他的是可以，这个字很难翻译啊，就是可以互相沟通的。那么我们中文有的时候翻属性相通，就是但是你又很难用什么代换啊、交换啊等等，就是就是圣父做的可以说完全等于圣子做的，圣子做等于圣灵做的，当圣灵来的时候也是圣子来到，有圣子来到也是圣父来到了。好，这个三位一体的我们这里就不去多讲它了，我只在讲圣灵的时候我们强调圣灵是一个位格，是跟父跟子同等但是不一样的位格。圣灵的工作下面是我们要多谈一点的，圣灵的工作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讲是最恰当的。圣灵的工作在今天主要的是内在的，什么内在呢？圣灵来安慰我们的心，鼓励我们的心，给我们得救的确据，给我们认识上帝的确据，就是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对许多人包括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会觉得这太轻松了啊！这凡是近代的人，甚至我想古代也是一样，一听到基督教的工作在今生主要是内在的，他们都不喜欢。我们要外在的，要看得到的，轰轰烈烈的事工，建立了教堂，盖了医院，然后我们有像佛光山那么大的一个势力，那么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所信的上帝在今生不管是说神国或者说圣灵的工作是呈现在主要呈现在人的内心，大家觉得这个不重要，大家也觉得这样太渺小了，可是我会说这是极其重要的，这极其伟大的，这个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各位，每天如果你对我们上帝的信仰是哇，各位有的时候就是我不大喜欢去参加特会，或者不大喜欢星期天早上第二堂散会的那个场景，就是那实在太兴奋了，那实在太舒服了。哇，你看到我们信友堂没有，一散会这附近都是我们的势力了啊，餐馆一去也是这个团契的，这一去也是我们的，咖啡厅也是我们，到处都是我们的。第一次偶尔少数的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好有力量，哇，那打招呼啊什么，哇，大家都要让我们，我们还有指挥交通的嘞，那个我们等于是这里的一个小霸王了。如果有一天就是我们常常羡慕的，好像佛光山就是常常如此，我们如果能够在各个地方都如此，这才像样嘛，这才扬眉吐气嘛，那基督教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刚好相反，当我们在教会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当基督徒有势力的时候，跟佛教徒无神论、共产党有势力、外在的势力的时候一样，容易堕落，容易腐化，容易自大，容易狂妄。当然话说回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人很多，我们很希望台湾都是基督徒，那么将来在天上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是要那种炫耀，也不是不甘寂寞的，也不是在比赛谁的势力比较大的。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能够看得到，我们需要能够知道，我们人多也好人少也好，通常比较试金石是人少的时候，挫折的时候，那么不是星期天第二堂一大堆人山人海的时候，然后我们又听了一堂很好的讲道，然后我们又有一堂非常好的圣乐崇拜，哇，我们那个圣乐崇拜都是什么德国英国什么回来的，然后我们的弦乐四重奏比什么国家交响乐团的可能还要好，还要优秀。那么我想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星期天的时候什么爱乐电台会来录一下，会来可怜兮兮的求啊，你在那个地方啊，那地方 要早一点来排队，知不知道？不要干扰到我们哈。摄影机不能动来动去啊，等等，就我们会很神气的，让人家觉得我们好有力量哇！我们信友堂居然也可以做过一点慈济的瘾哈。那魏应聪在我们教会就更不用说了哈，就是一出手多好，我们很希望这些。各位，这些我求主让我们避免这种想法。我们除了希望人的灵魂得拯救、归荣耀给上帝以外，我们没有什么要势力大的。而可是相反的，当我们在很兴奋、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能够平静安稳。我的心不狂妄、不自大，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说。那种稳重，那是圣灵给的。相反的，当我们在非常沮丧的时候，这就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了。我们每个人恐怕都很有关系，因为我们心情的沮丧、灰心、害怕、失望、担心、前途茫茫，这太多了。各位，星期天的第二堂，人很多，很兴奋，那一个礼拜才有一次，而且也不是每次都是这样，这多了也没什么稀奇了。可是你心里的沮丧的时候，那恐怕每天都有，那恐怕常常有。那我们就需要有神来安慰鼓励我们。所以当教会历史上很多教科书也会这样写，就是圣灵是三位一体，第三位就是最被忽略的，一直到19世纪、20世纪灵恩派、五旬节派兴起才有。这话其实是非常错误。路德、加尔文这些，或者任何一个时代的神的仆人儿女，都知道圣灵的重要。那个圣灵的重要并不是说我们叫几千人扑倒在地，或者说甚至说像五旬节一样很多人悔改信主。圣灵是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里面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主啊，我们传的有谁信？我们孤单，我们势单力薄，人少，我们身体不舒服，我们失恋失学，我们有很多的迷失迷惘的时候，我们生意做不好的时候，我们跟老公老婆吵架的时候，或者是要离婚的时候，或者这些事情，圣灵在我们心里给我们的安慰鼓励确据，那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茫然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甚至这是一切的答案，包括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你怎么知道耶稣是救主。我们传统的答案我们会说，因为耶稣告诉我，因为圣经告诉我。那下一句，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那么简单讲，基本答案就是因为圣灵在我心中的确据，并不是100个学者他们的讨论的结果，并不是最新流行的说法是怎么样，并不是神学家怎么讲。各位，潮流包括教会的潮流呢，都会变，都有对有错。圣灵给我们的确据，那是圣灵主要安慰鼓励我们的工作，那个工作叫我们活下去，那个工作叫我们活得积极健康的活下去，那叫我们很谦卑的活下去。所以圣灵的工作不要想是方言啊、神迹奇事，那是少数，那不常发生。我们求这些事发生，但是那些不是每个时代每个人都能经历的。可是圣灵给我们每个人的安慰鼓励确据，内在的那是真实的。这个内在的跟我们外在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像罗马书8:13，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里在讲到说基督徒的生活了，这个生活就不是内在的生活而已，这个生活是我们里外每个地方的生活。这一句话，罗马书的这一段话也很容易引起一个误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刻苦，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收敛，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禁欲，不禁欲最少是节欲，那么就是我们约束自己的肉体，然后我们就想着健康一点吧啊，我们吃饭8分饱啊，这节欲嘛，节制食欲嘛，我们看电视适可而止， 我们玩手机适可而止，我们吃喝适可而止，我们喝酒不醉，一杯半就好了。各位，不是，不是，不是。那个节制的生活是很多的，很多的道德哲学者，包括亚里士多德常常讲的，我们也讲中庸之道。那些也许有它的正确的地方，也许也有它不正确的地方，那个不是这里的重点。我们基督徒生活这里所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是灵里的生活，一个是靠着肉体的生活。肉体不是不重要，肉体包括你的心脏肺，就是所谓的 literally 你的肉体，你的肉身，你的器官，不是不重要，非常的重要。这是上帝造的，上帝用的，耶稣也成为肉身，跟我们一样的。但是这个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主。肉体也好，肉体的情欲也好，就是欲望，或者我们的意志也好，也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是以我们自己来做主的，然后我们活着就是靠顺着自己的理性或者感觉或者欲望来活，这样是一个死亡的生活。不管你节制不节制，约束不约束，道德不道德，正义不正义，善良不善良，这都是人的，有他比较好的，有他比较坏的，有十分好十分坏的。但是如果不是靠着圣灵的来生活，也就是尊主为大的生活，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的重要性了。包括再一次说，每一个时候，包括我一下血气上来了要骂一个人，包括我一下血气上来了，有一点傲气或者有很多的傲气，包括我吃饭或者做任何的事，一时的以自己的欲望为主，或者一时的想不开想要死，或者是一时的，这是一时常常有，看到旁边这个弟兄或姐妹他的某些动作，他在上课的时候一直在咳嗽，你也很火大，这是你就顺着肉体的生活。那么顺着圣灵的生活，能够在他咳嗽的时候你还能够跟很多同情的，当然包括他可能犯了很多错误，但是犯了错误的时候，你的反应不是随着自己的理性也好，欲望也好，肉体也好，你是让基督做你的主。这是他用很重的字，我们的生活是常常在杀人的生活，致死。那个英文有个字，就是英文翻这个字就是 mortification。 mortification 有的时候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悔改，但是在原文里面我们中文是致死，是没有错，是把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老我杀掉的。很容易把这句话就领悟成禁欲主义、克己，不是的。这里的重点是我凭着信心来生活，我信靠上帝来生活。好，那么如果我们的生活是顺着肉体，就是不只是纵欲，包括你会节欲，包括你会约束自己，但你不是信靠上帝的生活，那你就一定是死亡的路。那如果你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是不让自己做主，不管那个自己的欲望是好的是坏的，我总是尊主为大的，然后我总是被神的灵引导的。被神的灵引导也不要搞错了，很多人就以为被神的灵引导就是听到某一种声音，那么那才真容易上邪灵的当。被神的灵引导并不是常常听到一种声音，或者有一种什么超自然的光啊，或者什么东西，不是。被神的灵引导，我们用负面的来讲，就是不是被你自己的老我来引导，不是被自己的欲望或理性来引导，不管是放肆的或者是约束的，不管是克己复礼的或者是放纵情欲的，都不是这里说的。我们是有神的灵引导，我们是神的儿子。这如果要继续想，你必须想到包括耶稣的被试探和耶稣的在十字架都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各位，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能行神迹，那是第一个神迹。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面包。耶稣说，如果我是神的儿子，他不是直接这样回答，如果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听神话的，人活着是靠神的话。第二个，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被保护的，你跳下去神会拖住你。那么耶稣在那里只有简单的讲说不试探神，那么那里更清楚的答案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固然圣经是讲是会被保护的，但是那是神在做事，你呢，你是神的儿子，你在患难艰难，不仅你不主动的跳下去碰制造一个艰难的环境，而且你在神不理你的时候，神丢弃你的时候，你还是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那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喊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百夫长看到就说这个人是神的儿子，那是无比的智慧。一个人死在这么惨的状况中，人人可能顺着肉体顺着人性来讲，这个人不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冒牌货。可是耶稣的表现，就是神的儿子的表现，是还是一样，他听神的话，他信神，凡被神的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各位，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可以说很多话嘛。谁是亿万富翁的儿子？还有花钱像水一样的。谁是国王的儿子？哎，你看他走路有那个有一个霸气英气啊，那是神的，那是国王的儿子。谁是贵族的儿子？哦，他吃牛排的时候知道怎么切哦，那贵族的儿子。谁是围棋的高手啊？反正都会流露出一些特质。各位，神的儿子的特质，恰恰好就不在他有多少神气，而是他听神的话，他被神的灵引导的。那么，另外保罗也讲，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这我们中文翻成心神不对的，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按照字面翻，是被领养儿子的灵。我们是 adopted son， 我们本来不是儿子，我们本来是奴隶，但是因着耶稣的工作，我们被领养成为他的儿子，而且我们有了一个灵，有了一个 spirit。 这个灵呢，是儿子的灵，不是奴隶的灵，是一个自由的、喜悦的、不害怕的灵，而不是那个虚伪的，就是奴隶的灵、奴才的灵，很贱的、很害怕的、很没有自尊的、很没有人格的灵。这些各位弟兄姐妹，就都求主让圣灵帮助各位了。我们不能分析的太多，我们会说有些人跟我们讲的比较近一点的，但其实还是不一样。就是有些人的气质很好，有些人的气质很有风度，很有修养。那么各位，这个也不跟你的阶级有关系。比如说一个乡下农夫，他可能没有受什么教育，可是他的气质很老实，他的态度很淳朴，还是好的。一个人可能是贵族，可能在那个什么英国的伊顿啊、哈罗这些高级的学校受过各种训练，但他流露出来的是一种那种霸气，或者傲气，或者那种很神气、很自大的，那种并不好，其实也一点都不高贵。在英文里面，高贵这个字绝对不是说你会怎么切牛排，或者你弯腰的时候应该怎么弯腰，什么点头的时候怎么样点头，点几分啊，才是最有贵妇人的态那个。各位，老实说那些东西死相了， 可能有它的必要。那些我说的英文的 accent 你听出来没有？这是牛津的，不是剑桥的，而且是哪一个时候？这都是死相，这不是什么圣人的样子，这都是傲气。那么圣，我们会说有些人气质好，有些人的那个流露出来的好，这勉强可以说我们有圣灵的气质，或者是神儿子的灵。用英文可能更容易表达 the spirit。这个人的 spirit 有的时候就不翻灵，翻精神。这个人的 spirit 是怎么样的？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 spirit， 圣灵的 spirit， 或者说儿子的 spirit， 相对的不是奴隶的 spirit， 是一个自由的精神，而不是一个害怕的精神。这各位就你可以想到很多很多例子了。我自己在美国在餐馆打工的时候，就马上有一种那种小人的 spirit。 在餐馆打工的时候，看到客人来，马上就在想，哦，这个人，就是我们客人熟了都会知道这个人小费甚多啊，然后就对他发解了啊。而这个人是我们说是打铁的，就是不会给小费的，就对他不，就对他没有尊重。各位，对人的不尊重，或者看别人的钱来鞠躬不鞠躬，其实就对自己不尊重，那就是奴隶的灵。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我们都是奴隶的灵。当一个人以自私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其实他在巴结所有对自我有益的东西，他仍然不是一个自由的灵。我们现在有了自由的灵，儿子的灵，这个灵在我们心里所产生的，就是我们会喊阿巴父。哦，各位，不是小事，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奴隶喊不出来的，是不认识上帝的美好。没有圣灵的人不知道上帝的美好，不会祷告的，不会喊他父的。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是有圣灵，然后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不仅继承产业，不仅是呼喊，不仅是自由的，而且呼喊阿巴父啊。这很多哈。另外，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各位，神很爱我，神怎么爱我？你知道神爱你，常常就是也没有错了，就是外在的。我的家庭很幸福，我的儿女很孝顺，我身体很健康啊，好像箴言最后一章那个描述的啊，这一家多么的幸福，我的家庭好幸福，我的国家很强大，我的工作很稳。哦，神真是爱我。问题这是外在的，外在的不是不好，外在的会改变的，外在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如何能够跟破碎的家庭的人说神很爱你？我们如何能对不健康的残障的人说神很爱你？那很清楚的，你如何能对那些孩子儿女是各种 handicap 的，你说神很爱他，你怎么说嘛？就是外在的你看起来没有这些东西，然后很多时候生活就厌烦，生活就气上帝。哎呀，这个我在教会里碰到太多了。我碰到有非常爱主的弟兄，多年服侍主，很好的见证，但是算英年早逝，50岁过世，他太太3年不来教会，气上帝。上帝，我先生这么爱主，怎么会这样子？各位，我不应该说这种重话，但是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圣灵的人，他还是用外在的。我没有怪他意思，是我可能也是这样。各位，这就是圣灵充满的重要了。在你里面圣灵是不是很丰富？就是我们是我看我们的圣灵常常都是很肤浅的，少少一点点， 没有发生什么，就我们跟世人一样嘛，碰到被称赞的时候我们也高兴的不得了，被打击的时候沮丧的不得了，环境好的时候很兴奋，环境不好的时候很沮丧，环境好的哎呦耶稣真的又真又活的哦，我把自己献给你，然后环境不好的时候哦，真的有主吗？那是不是有神呢？啊，信不信也都差不多嘛，干嘛要继续信下去嘛？我就是我们实在是严重的缺少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神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那个凭据那个字呢，我们中文小字说原文做职，我们也不懂职是什么意思，起码我不懂职是什么意思啊。看解经书说那个职就是定金保证金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并没有拿到实物，包括外在的，我们没有完全拿到实物，但是我们有定金或者保证金，就差不多是拿到了实物了。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祝福，包括天国的一切的美好，我们今天还没得到。就像你去看房子，你交了保证金，当然了，各位用现实的来说永恒的东西总是不太准的，但是各位可能可以懂，当你交了保证金交了定金的时候就好像拿到了。或者说我用另外一个例子，你手上的结婚戒指那是一个精致的东西，但是你有一个结婚戒指就等于你有一个配偶，你的戒指是金属，你的配偶是血肉之躯，两个完全不相等，但是当你有一个戒指的时候，几乎也可以说你就有了那个配偶了，那个人了，你有了圣灵就有那个国度，就有那个上帝了。那么圣灵，神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希望我讲的这些例子开始让你有一点知道圣灵奇妙的工作了。看不到摸不到的上帝，我们跟世人一样生老病死，一样没有少的跟世人的一样的活动，我们怎么说有一个上帝啊？我们怎么说我们是有福的人呢？我们怎么说我们是真有福的人？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唯一有福的人？我们怎么能跟非基督徒讲，包括生活上比我幸福快乐健康丰富多的人说，哎呦你很可怜，我比你有福，你凭什么说？你凭圣灵在你心中的凭据。当然圣灵也求主让圣灵使我们把上帝的话讲出来，把上帝的爱活出来。你里面没有领受，外面就活不出来了，可以装一下，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地活出来。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都是 analogy， 这都是 metaphor， 都是类比或者是比喻，这都是神借着物质肉身我们比较熟悉的东西来了解圣灵的工作。在一个很干旱的环境里，我们台湾不是，所以我们已经不是太能体会了，我们没有那么缺水，但是我们总还是再水再多我们还是有口渴的经验，而且常常有口渴的经验。那么一个信主的人信之前好像在一个干旱的地方，他是口渴的，信了之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也是在指一个信主的人领受了圣灵他会有多么的丰富。好，我们也承认，各位我不知道你的生活丰富不丰富，我们台湾的人的钱我觉得不算太少， 我觉得一般人其实都有一些钱的。你说什么经济衰退，你去那个东区那些高级餐馆看看，都是满座，都挤得不得了，挤到教会这是很少有的呢。还是因为我们教会两个堂都有死人在那边，所以我们被挤过来了，今天死人也多了一点，对不起啊。就这个世界包括我们台湾，你说贫穷，你说可怜，实在说真的，物质上没有很缺少，相当多。那么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台湾也是，中国现在反腐不太敢，有一点不明目张胆了。但是那个奢侈品，你们应该知道嘛，这十几年奢侈品天下就在中国大陆，有钱的很，可是真是枯干了 啊这恐怕又是我们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每个人的状况。我们很渴，圣经里很多不同的说法，我们很渴，我们很孤单，我们很寂寞，我们很彷徨，我们很死亡，我们很忧愁，我们很不自由，我们很奴隶，我们很干。那么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原来是干旱的，现在是丰富的，圣灵让你不但不干，而且流出很多江河，流出江河一直涌到永生。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又有一个比喻在讲圣灵的工作。各位，我们每个基督徒，一个人从不信到信，有什么方式来形容从不信到信呢？有很多方式。我们原来是死人，现在我们复活了，这我们等一下也会讲。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重生了，我们原来是在罪恶过犯中，现在被救出来了。我们原来是做奴隶，现在被赎出来了。我们原来是奴隶，现在变成儿女，变成自由的人啊。我们原来是失上的，或者路加福音十五章，我原来是迷失的，现在是被找到的，现在是在该在的地方啊。就我们有很多在描述从基督徒到非基督徒，或者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也包括我们原来是荡妇，现在变成基督的心腹。那么很多这一类的描述，我们原来是掉掉的钱，现在回到了主人的钱包里面。那么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一封信，这比较少有这种想法。我们是一封信，我们是一封推荐信。这其实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个写的非常复杂。我们是一封推荐信，推荐什么呢？推荐我们自己。推荐什么呢？推荐基督。当基督徒去信了耶稣以后，他就会到处推荐基督，那么跟人家讲。那么当他在推荐基督的时候，他也在推荐他自己，或者说圣灵在推荐这个人。各位，推荐信你们多少有点经验，你丢履历表，你申请学校，你要写推荐信。那么你推荐信都是用墨写的，墨水写的，或者现在是 electronic 的电子档写的。那么啊，是推荐谁谁谁，他很有潜力啊，他学问很好，他个性很好，他参加什么活动啊等等。那么我们现在是一封信，这封信呢就不像刚才的是用墨写的，是用 key in 的，这封信呢是圣灵在写的。这封信呢不是写在石板上，也不是写在纸板上，写在心板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写在纸板上，写在石板上，这些信就是我推荐这个人，这个人有些什么什么什么优点。各位，推荐信会不会实现呢？推荐信是不是真的呢？这又很难讲。有的时候是真的，但是是今年是真的，明年就不真了。哦，它实在非常漂亮，今年很真，明年也真，五十年后可能就不真了。这是姐妹的痛苦啊！这是哦，他很温柔，他很聪明，他很上进，人会变的。 我们推荐信推荐人的时候，那么人会改变，人也常常叫人失望。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写信的时候，这个信就会是真实的，这个信就真实的，不会改变的，能够继续下去。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写的一封信，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忙写成的。这个我们的工作就是写信的工作，就是写推荐信的工作，就是被圣灵被教会写信的工作。你大概很少想到，你会想到一个牧师做牧羊的工作，一个基督徒是做盐和光的工作，我们是做既是写推荐信又是被写的一封信。我们写的信一方面在写自己多么了不起，一方面写基督使我多了不起，或者圣灵使我多了不起。那么字句叫人死，当一个人推荐说他很规矩很好，我相信他到你们那里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的雇员好的学生，这会叫人死的。当然两方面可以配合得很好，但是在写推荐信给上帝的时候一定叫人死。他一定会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一定会遵守上帝各样道德的规矩，其实我们都做不到的。就我们的推荐信后来变成我们的定罪信。推荐信说推荐信上说你怎样怎样，推荐信上面说你身高180，现在怎么变成118了，缩小了，不实现了，被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推荐的，是有效的，是让人在这个推荐信下，在圣灵写之下越来越荣耀，越来越自由的。好，这个是圣灵，我信圣灵。圣灵给我们一个里外都有的丰富生活，但是比较重要在这个时代是里面的，里面让我们越来越变化，心意更新，越来越能够自由。并不是在外面没有这个层次，包括你可能在监狱里，包括事实上可能我们因为内在的丰富和圣灵，就更在外在上显出我们的不一样了，更在外在上显出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丰富的恩典。就但是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给我们的确据。好，下面我们最后一个部分了。其实我第一次就有讲，下面的部分仍然是跟圣灵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应该是跟我信圣灵连在一起，或者甚至我信圣灵的引申出来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因为这也是虽然我们再一次说使徒信经并没有圣灵末世的权威，但是实在我们也相信圣灵在其中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是不在世界有，不过圣经喜欢把圣灵的工作主要放在教会里面。这句话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句话加尔文问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问。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们讲简单一点，我信教会，我信教会跟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有什么不一样？对我们基督徒大大不一样。加文也会说这两个不一样，我信上帝，我信基督，哦，那是很强烈的。我信教会，那远远没有信上帝信基督那么强烈。这个我想天主教基督教都会同意这个讲法。包括我们都知道教会有很多的缺点，那么哪里是可以信的，像信上帝一样来信，像信耶稣一样来信的。所以信教会和信神是不同的， 信神是全然的对上帝的一种依靠、喜悦啊等等。可是信教会呢，就应该有相当程度的保留了。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又要说，这很奇妙的是，信神和信教会又是有相同的地方。如果我们讲重一点，这也是基督教的讲法，不只是天主教讲法，只是我们在信友堂任何一个基督教会我们都很少听过的，教会以外无救恩，你离开教会就死。这个天主教基督教都同意，不过我们会去说明一下啊。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各位，如果你说你信神，你会信什么样的神？你会信全能慈爱的神。你会信什么样的神？你会信三一，一而三，三而一的神。我信耶稣基督，你信耶稣基督，你信他什么？你会信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你会信他是你的主，你会信他从死里复活。你信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圣而公。好，我们先看圣是什么意思。圣是分别的，就是我信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分别跟别的都不一样。圣基本上跟我们中国人讲圣是大而化之谓之圣，我们是小而分之谓之圣。中国人的圣是把它混在一起的，那个是公，而圣呢是分开的。这个分开呢，说起来就很多要讨论的地方了。我们跟真教会跟世界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比油和水还要更不一样。他们的来源一样，都是上帝，他们的过程不一样，或者说他们来源也不一样，就是虽然都是来自上帝，一个来自上帝的拣选，一个来自上帝的暂时的恩典和永远的弃绝，因此他们的去处不一样。教会的去处是永恒的福乐，世界的去处是永远的灭亡。那么这时候当然我们讲教会的时候就跟新天新地是一样的了。那么教会跟世界有分别也有一起的。从这，各位对不起啊，有一点复杂了。你以为三位一体很复杂，神人二性很复杂，教会也蛮复杂的。教会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教会是隐形的 invisible 的，看不到的 invisible church， 看不到的教会是古今中外所有真正重生得救人的一个集合，这里面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没有一个异教分子，没有一点罪恶，完全圣洁。当完全圣洁的表达要在将来里面，可是在永恒里面也是如此。这是 invisible church， invisible church 也只有一个，也是公的，也是就是公实在很难翻译。有的时候就是英文就是 catholic， 有的时候公这个字就 universal， 就是普世的、普遍的，就包罗万象的。这我觉得这个教会是 one， 教会是 catholic， 实在很难了解哈。就是我们也会讲到有些世俗的团体类似公会，或者另外一个有点邪恶又有一点隐秘，那么曾经很流行的，现在也还没有那么流行的，我们商业界人士可能知道，就是 Freemasonry。 这个叫什么东西啊，就是 Freemasonry， 这是一个工会行业又有点黑社会的，现在还有这个组织。就是好像你到，假如说以前100年前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你怕被欺负，你打出那个暗号来，你会被接待，到哪里都是。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也有那个暗号，以前你们看小说里面有，就画一只鱼啊，或者是有一些某些动作， 你就在这个即使在很陌生的地方，你仍然是属于这群人的。隐形的教会是圣洁美好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个 visible church， visible church 就是我们今天看得到像信友堂、真理堂、怀恩堂这些教会，这些教会呢就从一个角度来讲跟世界几乎又没有分别了，就是我们只不过是世界的一个组织而已，或者说世界的一个这个建筑物，这是一个建筑物，以前20年前这不是教会，这里不是教会，可能20年后也不是教会。那么信友堂再过信友堂100年前不存在，再过100年也可能不存在，就 visible church 就跟世界又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我们先用经文来讲，就是我们有分别的是分别什么。彼得前书2章12节，你们在外邦人中，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罪恶的世界，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就我们跟世人在一起生活，基督徒尤其我们 Protestant， 其实天主教徒也是一样，那么我们是跟世人一起生活的。有些人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分别的观念，我也尊重，但是恐怕是错误的。所谓分别的观念就是 homeschooling 就是一个例子，在家教育啊，这个世界教育太烂了，不仅是公立学校教育，那是很罪恶的，连私校也很罪恶，我们就在家教育。那么也从一个角度来讲，甚至这个我讲错误啊，实在不太敢说出来，但是我觉得跟就圣经来讲恐怕还是基本上有错的，就包括美国的清教徒到从荷兰从英国离开荷兰离开英国去美国，不是淘金，去那里能够自由敬拜上帝，这个应该是我自己很佩服这种精神，我也觉得神很赐福这个精神，就他们不是去找金子，不是去找别的东西，他们就是要在一个地方敬拜，自由按着他们良心敬拜上帝。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根本不会懂的，就是哪里会有人去什么到蛮荒的地方敬拜上帝，这时候中国人都非常的说神是灵，拜他的不必在哪里拜，我在家里看电视也可以敬拜的。这种精神很伟大，但是我想基本上还是有个错误。各位，我们没有要到一个地方比较干净好敬拜上帝，哪个地方都不干净，哪个地方也都可以敬拜。所以这又这样说了，我们跟世人所谓的教会，我们跟世人是有分别的，这个分别不是用其他任何看得见的，甚至不是用看起来洗礼和圣餐是我们看得见的分别，我们也承认，只是我们也同意一点，受过洗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得救的，领圣餐的也不一定都是得救的，这是里面有没有圣灵的事。那总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的好行为常常也并不好，而别人的坏行为常常比我们还好，就别人也有很好的行为，但是呢多少我们仍然能在鉴察的日子使别人归荣耀给主，觉得我们基督徒是活得不错。好，教会在这世界上要有所分别，这最基本的分别是我们的信仰，那么也借着一些看得见的仪式做某些分别。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色，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要灭亡，但是呢我们对上帝在这个世界所做的管理也有一种程度的接受。所以彼得前书2章13节跟约翰跟保罗跟先知新约旧约讲的一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我们对世界的制度有相当的顺服。这个我也最近常常讲，在台湾，在全世界，这种不顺服、反抗，什么 civil disobedient 的，什么市民不顺从，这变成流行了。那么，包括很多人觉得基督徒就有这种精神，我都觉得这是一个潮流，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我们并不是奴才般的顺服，事实上我们对世界有最严格和清楚的批判，但是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是有一个相对的顺服。这一方面我今天也不去多讲，因为我们现在讲使徒信经里面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圣，我们跟世界有分别，但我们又在世界里面生活。这我们也想到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那个重要的比喻了，麦子和稗子是一起生长的。一个人把麦子撒在田里面，半夜晚上有仇敌来把稗子也撒进去，然后就走了。后来麦子稗子一起长，长到长穗的时候就看出他们有不一样。仆人问主人说，怎么会有这种事？他说这是仇敌做的。你要我们把稗子薅出来吗？一个叫基督徒千古痛苦的答案是，主人说不要，不要把善恶现在分出来。那么这我们今天也不去讲那些理由了，也不去讲这个应用的部分了，但是从那个经文来讲，就是我刚讲的，耶稣后来有讲那个田地就是世界，那个田地也可以是教会，也可以是世界，有形的教会和世界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在信友堂比较不会有狂热分子，信友堂的特色是狂冷分子，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有教育水准啊！我们不举手，不欢呼，不拍手，不热心传福音，不激情祷告，我们都是非常的文质彬彬的君子啊，和淑女啊。我说这话是很痛心的。信友堂比较不会有狂热分子，不过我也要强调，正统的教会不会是狂热分子。我讲的狂热分子是从初代教会就开始有的，对不起了，异端，或者说是极端，但是容易变成异端。这个极端就是从初代教会就开始有，叫 Montanism， 孟他奴派。那么他们觉得教会要纯洁，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纯洁的教会。那在改教运动的时候也有重洗派，我以前现在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尊重，对这些教派，这些小教派有很大的尊重，因为他们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教会应该纯全。尼托生也是这样想的，尼托生特别讲麦子稗子的比喻，不是在讲教会，因为田地是世界，世界有稗子，教会里没有稗子。他完全忘记了从旧约开始的那群会众，以色列人，或者是以弗所教会，或者是耶稣的门徒，或者是哥林多教会，有人不信复活，有人跟继父同居，有人就在宣传异教，教会里面从来没有存全过。那么一个很可悲的事情，看起来谦卑，其实是骄傲的事情，就是当人想要建立一个纯全的教会，大概十之八九就是异端。这实在就是，这是我在讲教会论很难讲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纯全教会，要 discipline， 但是教会不可能完全纯全的。这奥古斯丁的对手有一个也是，就是要建立纯全的教会。这建立纯全教会，我刚刚说改教运动的重洗派，说的难听一点， 浸信会可能还有一点这种影子，他们都是很热心很可佩的，比我们这些好像正统官方教会要热心可佩。但是当你说最简单的从入门开始就合圣经一点好不好，受浸嘛，不要受洗，这我也同意。但是如果他的想法就是我们一切照圣经的规定来做，这个教会就是按圣经的来做的，我们任何事都是按圣经来做的，要有一点小心哦。这种心态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罪恶的教会，那通常都是异端。我们教会里面总还有败子的，但是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好，我们休息五分钟。